读出恩典，让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14章的11到24节，耶稣说他很快就要离开门徒们了，但他也同时告诉门徒们，天父会派一位保惠师来帮助他们。耶稣接着说，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讲了这些事，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都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假如你去以色列，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跟你打招呼的时候经常会说 Shalom。 Shalom 可以翻译成你好或者再见，但是它的本意是平安。这不是普通的平安，它包括身体的健康与平安，事业的顺利与平安，家庭的和睦与平安，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平安，与神的关系的亲近与平安。这是一种和谐、完全、兴盛、美好、内心完全宁静的平安。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我们永远没办法用世界的方法得到这样的平安，而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平安。耶稣说，我给你我的平安，我是这平安的创作者，我是这平安的发行人，这是我私人定制的平安，我把它留给你们。有一位美国海员曾经告诉我一个名词，叫大海的席梦思。无论是暴风雨在肆虐，无论是台风卷起巨浪，还是几十米高的海啸奔腾而至，在大海一定的深度之下，却永远是那么的宁静，那么的波澜不惊。耶稣的平安就像这大海的席梦思一样，深湛隽永，世界的风浪永远无法触及。进入神的同在的人，就会与耶稣分享这个无法被搅扰到的平安。这平安没办法用钱买到，没办法用股票换到，你用美国运通卡的百夫长黑卡也刷不出来，你即使在全球都有房产也换不来，你有再高的声望，再大的学识，得再多的奖杯，也都没有办法得到。平安好过财富，好过声望，好过帅，好过你在生命中追求的一切。我认识一位才华横溢、很有潜力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和他一起上过央视的访谈节目，但一年多之后他跳楼自杀了。我知道拥有上百亿财富的资本家从他自己买下的摩天大楼的楼顶跳下来，我认识拥有各种股票的人每天把自己灌醉，因为他找不到平安。像迈克尔·杰克逊这样的杰出的艺人，他有那么多的钱，有那么多的财富，有那么多的才华，但是却换不来安稳的睡眠。难怪当电光闪烁、雷霆大作的时候，一群世世代代在海上打鱼为生的门徒们会来到一个木匠的面前。门徒们用尽了他们所有的航海技术来控制在暴风中无法控制的船。我不明白为什么人总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转向神。当门徒们尽了一切努力之后，终于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却看到耶稣在船尾躺在枕头上在安然大睡。耶稣在睡觉，这本来就是一个信号，让门徒们知道他们虽然处在凶险的风暴的中心，但却仍然无比的平安。因为耶稣知道，没有闪电，没有雷霆，没有风暴，没有巨浪，没有汹涌的波涛可以阻挡他的旨意。神睡得香到风暴没有办法吵醒他，但是当门徒们喊他的时候，他立刻就起来了。这就是我们所服侍的神，他对你的声音如此关切，胜过了所有的闪电雷霆。门徒们对耶稣说， 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神呐，你怎么还能在这里安睡呢？你难道不知道有新冠病毒吗？你难道不知道因为防疫我开不了工吗？你难道不知道我要交房租了吗？你难道不知道我妈妈在医院吗？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就要丧命了吗？你怎么就能躺在这里什么都不管呢？有时候，当神没有按照我们想象中的方案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对神生气，向神抱怨。但是耶稣没有责备门徒们，而是走到船边，冲那咆哮着的一切说：安静吧，平息吧。在希腊语中，安静与平安是同一个词，平息与安息是同一个词。耶稣既是在斥责风浪，也是在安慰我们。到我的平安里来吧，为什么恐惧担心呢？在我的平安里安息吧，因为有我在你的船上，你不需要害怕。而耶稣的话语一出口，风就做了他本来就最擅长的，一阵风一般的逃走了，海浪就趴伏在海面上，再也不敢动弹。门徒们都震惊了，因为他们完全低估了与他们同在的力量，完全低估了耶稣的平安给他们带来的保障。我没有说如果耶稣在你的船上，你就不会遇到风浪，我很想这样告诉你，但事实不是这样。我没有说如果你有耶稣在你的船上，你就不会失去亲爱的人，我也失去过亲人，失去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不是说有耶稣在你的船上，你就不会经历一些撕心裂肺的疼痛，经历灵魂的挣扎，经历那些你觉得完全不公平的伤害。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一丝一毫迟疑地告诉你，假如有耶稣在你的船上，他会与你一起去面对风浪，让你在风浪中也可以拥有平安，让你在深深的宁静中享受他同在的美好和放松。因为当你靠近他，风浪不会伤害你，危险不会临到你身上，他可以用一句平安让一切都平静下来。神的创造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海面上的飓风旋转速度可以达到575公里每小时，但是根据幸存者的描述，在飓风的中心却是一片沉寂和宁静。有时候最难得的平安不是在风浪之外，而是在风浪之中。当耶稣在你的船上的时候，当你跟随圣灵的引导的时候，让平安在心中掌权，你就真有平安。耶利米书说，他必像树栽于溪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有根有基，来自于耶稣的救赎，来自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如果你担心钱财，你知道耶稣已经为你经受了贫穷，好让你不用为钱担心。如果你担心灾难，你知道耶稣已经为你受过了刑罚，好让你免于灾难。只要你牢牢地扎根在可安歇的水边，就算有天灾人祸，你也不用惧怕，可以毫无挂虑，在干旱之年仍然结出丰硕的果实，活出丰盛的生命。圣经说，耶稣和门徒们的船穿越了风浪，到达了目的地，并没有说他们有任何延误，因为神会在你应该到达的时候带你到你应该到达的地方。没有任何风浪的咆哮、地狱的吼叫、恶魔的纷争可以让神延迟半分钟。无论什么人想做什么，无论发生什么，包括新冠疫情，都没法阻止你驶向命定的船，在准确的时间靠岸。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继续写道，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过，我去，但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就要喜乐，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又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就已经告诉你们，使你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相信。 我不会再跟你们讲很多的事，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将到，他在我身上毫无作用，但这些事是要使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知道父怎样吩咐了我，我就怎样做。起来，我们走吧。耶稣在这里讲的世界的统治者就是撒旦。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称呼撒旦呢？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撒旦欺骗了本来应该在地上掌权的亚当和夏娃，窃取了神赐给人类的权柄。耶稣知道是犹大快要带人来抓他了，但是他没有说犹大将到，他揭开帷幕，让你可以看到在人的阴谋的背后，属灵界的黑暗势力。人的阴谋来自大祭司，来自犹太宗教势力，来自犹大，但是阴谋的背后是世界的统治者撒旦。撒旦想要杀死在创世纪第三章中神所说的那个女人的种子，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耶稣上十字架本来就是天父的计划，所以耶稣说他在我身上毫无作用，撒旦不能操纵我的命运，我是自愿选择上十字架的，好为你们战胜这世界的罪。就像耶稣之前讲过的，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去，好再把它取回来，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所领受的命令。耶稣说，魔鬼对我毫无作用，魔鬼在我身上毫无权柄，因为魔鬼的权柄来自于罪，来自于定罪，来自于自我定罪。经上说，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罪借着律法施展他的权势。但耶稣全然圣洁，全然无罪，而他来就是用他的圣洁成全律法，洗净我们的罪，让魔鬼再不能在我们身上掌权。哥林多后书写道，他叫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之义。耶稣来就是要把罪的毒钩斩断，要把死亡永远打翻，这就是他准备去做的，这就是他现在就要去做的。所以他对门徒们说，起来，我们走吧。他要去的地方是哥西马尼园，那里就是犹大出卖他的地方，那里就是罗马士兵抓住他的地方，那里就是他慷慨赴义的地方。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去完成我父吩咐我做的事。几个小时之后，你们的生命再也不同，这世界再也不同，因为罪不再能统治这世界，死亡不再能统治这世界，魔鬼不再能统治这世界，恩典要统治这世界，真理要统治这世界，因为耶稣就要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而耶稣充充满满都是真理和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耶稣已经把他的平安赐给你，耶稣已经把他的恩典降在你的生命中，追寻他，认识他，跟随他，恩惠慈爱就会追随你，梦就会追随你，平安喜乐健康供应就会追随你，直到永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